哎呀，你是非让我对你的史诗进行一下评论是吧？哎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？那个啊，我是说，这个鸡腿怎么这么硬呢？哎呀，烤老了，那嚼着有点费劲。哎呦，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你吃菜吃菜，别光听我讲啊。这个啊，20世纪90年代了，人们活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活法不同，这说话也就不同了啊。您瞧现在不是吗？哎，劳动部不叫劳动部了，改叫牛仔了。棒碴子粥不叫棒碴子粥，叫粒米羹了。鸡爪子不叫鸡爪子，叫凤爪了。出租车不叫出租车，叫滴了。情人不叫情人，叫棒尖儿小蜜了。厂长不叫厂长，叫老板了。漂亮不叫漂亮，叫帅呆了。自然了，您写的笑话儿也就不叫笑话儿，而叫史诗了。
这是什么？
谁谁什么？你把我的史诗当成了笑话？哎呀，写的真不错，你瞧多逗人呐、啊！哎呀，肚脐眼儿、下巴颏儿、耳朵这儿、脚脖子，你瞧看了让人都开心呐、啊！我也听到这儿这个气呀，脸都气白了，煞白。他一把攥住了胡编辑的手腕子，打着颤音说：“你真以为我写的是笑话吗？哎呦，那还有错吗？啊，太阳的眼睫毛，您听，这多丰富的想象力呀！哎呀，我想如果你再润色啊，再润色一下，改变成相声。”或者是小品，你妈的给我玩勺子去吧。魏也拿起了桌上的酒杯朝地上摔。哎呀，这胡编辑吓了一跳，你这是把尸狗给我拿来，你马上给我滚蛋。魏也脸上的那俩大灯泡唰又亮了，咄咄逼人。胡编辑一时麻了爪了，你看你不要发火嘛，我说的是真话吧？假如您真的找不到范哲的话，假如您真的喜欢写东西的话，不如练练写个喜剧或者是小品什么的吧。你有那方面的天才吗？史诗，哎呦，您说您抠吃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哎，我也是忍了又忍。老全在胡编辑的脑瓜顶上兜了仨圈，没舍得落下去。魏爷事后跟我说，也就是一念之差呀，否则要把这位司夫先生非要打个五眼青不行。那老了的，我这顿北京饭店算是喂了狼了。哎呀，我顺着他的话说，你应该借那酒劲儿跟他比划比划呀。哎呦，在没比没人理解我那诗让我感到痛苦了，到了这份上我实在是没心打架了。
那倒也是，
给他一顿拳头，您那史诗照样在他眼里是笑话。我能想象出魏爷当时的沮丧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读魏爷的史诗有谁能不乐呢？笑话？胡编辑到底是干编辑的，他能把肚脐眼当成笑话看，不能说人家没水平啊。魏爷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他逼视着我说，没有人能读懂我的史诗啊，没有啊。师者如斯夫， 我算明白了，为什么中国人拿不着诺贝尔文学奖。好多的词儿，多好的词儿啊！啊，
您说，肚脐眼儿，他愣把它当成了笑话。
看起来呀、啊，我只能跟但丁对话喽。但丁啊，但丁，懂吗？魏的眼睛瞪得很大。
懂。您不是叫魏但丁吗？
我生怕他的大爷劲儿又上来给我两拳。但丁是几百年前的洋人，我当然不认识但丁了，但是我敢肯定，就是但丁活着，他也看不懂魏爷的肚脐眼儿。
魏爷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被这位斯夫先生的冷嘲热讽给搅黄了，假如他给个棒槌就认真的话，靠别人的点化能够悟过味儿来，那还叫魏爷吗？
执迷不悟，这句话用在魏爷的身上那就错了。
迷，您认为他是迷吗？
他看您那才是迷呢。世人皆醉，唯我独醒，这是魏爷。您看过塞万迪斯的《唐吉诃德》吗？拉曼雀的那个穿着古老的盔甲，骑着一匹瘦马，带着仆人桑丘四处游荡、行侠仗义的那个瘦老头，
那个把风车当成了巨人，把羊群视为军队，把铜盆作为魔法师的头盔，把赶路的贵妇人当做了落难的公主，笑话百出，吃尽苦头，仍痴情于骑士传奇的唐吉诃德先生，让我很自然的跟魏爷联想到一块儿了。
哎，不过魏爷那不是唐吉诃德，他是北京大爷，他是中国的但丁，他好像把生命的赌注都放在了诺贝尔文学奖上了，只可惜他的肚脐眼儿没让上帝感动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里，像魏爷这样痴迷史诗的人，也许打着灯笼都难找了。我没法拦住他，没法拦住他跟但丁对话。既然他已经把生命的钥匙交给了诗，您的话就是原子弹，也没法在他的脑瓜子里边炸出一道缝，挤出个地方来。八成只有但丁从坟墓里坐起来，才能让咱们的魏爷转舵吧。不过我觉得魏爷活的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累，他的苦闷只是暂时的，一旦进入了诗的王国，他的忧愁自会烟消云散。何况诗坛诗意，情场得意呀。在魏爷感到苦闷的时候，他有了桃花运了，魏爷恋爱了。魏爷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碰着了真正知音的时候，我正在外地采访。这电话打了俩多小时，他说了恨不能有200多遍《白雪公主》，让我觉悟着自己已经置身于冰天雪地了。银装素裹，万籁寂静，这位白雪公主好像雪花似的飘然而至，在我的眼前晃悠呢。 你不会嫉妒吧，刘兄？哎呦，白，真的白，她那个肤色跟雪白的莲藕、晶莹的白玉一样，他那个眼睛跟珍珠那样的透明，他那鼻子像一座小山梁那么直，哎呦，他那嘴唇那真正的朱唇呐，像一杯红樱桃。可是我却想起了肚脐眼儿。
我在电话里逗他，你没看看他那肚脐眼儿像什么呀？
肚脐眼儿，哎呦，你也来吃意了。哎呀，他那个肚脐眼儿，嘿嘿， 那真是白雪公主的肚脐眼儿啊，像玫瑰花的花蒂，又像是一颗黑珍珠。哎呦，哎呦，
肚脐眼儿像珍珠，这有你的。我想你的这位白雪公主啊，一定是位倾国倾城的妙龄少女喽。
哎呦，不能沉鱼落雁，也会闭月羞花。真的，就她那雪白的脸蛋儿，哎呀，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她的迷人的眼睛，好像弯弯的月亮。她那
得，您别弹拿了啊，您就慢慢先练着吧啊。我生怕他的诗一上来，再甩出几十个他呢。把那位公主从头到脚，从皮肤到五脏六腑的零件都形容一番。要这么着，我这一宿甭干别的了。找个对象，也许能让魏也收收心。要不他整天在诗国里边溜达，保不齐哪天就会成了魔怔了。说句实在的，甭管哪位公主到底长得什么模样，能看上咱们魏爷，或者反过来说，魏爷能恋上她，这实在是不易。说起魏爷找对象这事儿，又得让您乐半天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生常理呀。可是常理搁在魏爷这儿就成了失礼了。按魏爷的心气儿，他得找卓文君去，找苏小妹，找这样的诗女接良缘去。可这年头，找个能写诗的女性不难，可魏爷眼里的诗女却不是只能写诗啊。魏爷的婚事儿没少让他姐姐和姐夫替他着急，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，说起来透着有些寂寞。他姐姐和他的姐夫为了他的婚事，一见面就央给我，总说啊，有合适的想着他。可是我上哪儿给魏爷找侍女去呀？啊，还别说侍女干女的，就他那大爷劲儿，您琢磨去吧，谁敢当这个月老啊？魏爷是诗人，诗人写诗，那离不开女人，离不开酒，浪漫嘛。他曾经跟我透过底儿，年轻那会儿啊，也浪漫着呢。他的恋爱史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啊。魏爷上中学那会儿，文革刚刚结束，不过革命还正时髦呢。学生的男女界限画得也挺清楚，即便是同桌，男生和女生都不带说句话的。您想，那会儿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，这些前苏联歌曲都算黄歌啊，异性之间的交往能不受限制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革命总跟禁欲联系在一块儿了。当弹性色变变成潮流的时候，男女青年说句话拉了手就会成为大忌。如果谁的感情阀门关不住，一时冲动拥抱接吻，那得以耍流氓论处啊。魏爷是在部队大院里长起来的，文革的时候，他们这些革军子弟透着比那些住小胡同的中学生高出那么一头，加上魏爷从小就被诗化了，上小学的时候就被人捧成了小诗人，骨子里这个傲气呢，即便是西施现世，他都可能不正眼家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京城的中学生风行上大街拍婆子，尤其是部队大院的孩子，上街拍婆子那是常有的事儿。魏爷呢，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拍婆子的同龄人，
他觉得这个婆子不应该是拍到手的，以他的诗才，这个婆子得拍他才行啊。不过这婆子得看是不是诗女，没诗才的婆子真拍到他的头上，保不齐他会给人那俩嘴巴的。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能看上那些小毛丫头吗？然而他也不是六根清净的人，他也是人间烟火。男人有几个不近女色的？何况那当他已经情窦初开，而诗人的浪漫气质也使他难以守身如玉啊。他到了也没抵挡住少女的诱惑，在他高中临毕业到部队当兵之前，身不由己的已然掉进了同班一个女生的情网了。据他说那个女生长得并不水灵啊，就撑死了也算个中等人吧。哎，可是他爱写诗，就冲这一手魏爷动了心了。这个女生叫孟静，魏爷非常欣赏这个名字，孟静啊，您听听，那谐音就是梦里的啊，那个情境啊。魏爷喜欢梦境，这梦境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到一本普希金诗选，照葫芦画瓢，把诗集上的好词儿都揉进了他给魏爷写的爱情诗里了。什么情感像潮水般涌起了，爱情的火焰燃烧了，理想的太阳出生了，充满了梦境中的爱恋。梦境这么一写，还就刹不住车了。不到一星期，玩了几十首这类情诗。魏爷看了这些情诗，感动的夜里搂着枕头，一个劲儿的掉眼泪啊！一掉眼泪，哎，也来了灵感了，跳起了床，又给这位梦境写了十几首诗。梦境的情感像潮水，魏爷的情感像洪峰，梦境的爱情着起了火苗子，魏爷的爱情流出了鲜血，梦境的理想太阳出生了，梦境的理想翅膀已然扑腾到了云端了。这俩人是又发水又着火呀，折腾了几个来回，终于有一天晚上，着了火苗子的孟静跟流了鲜血的魏爷相约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了，踏着朦胧的月光，踩着斑驳的树影，呼吸着花草的幽香，他们浸泡在诗意与爱河之中了。北海波平如镜的水面上浮动着一弯明月，孟静的潮水开始涌动了，渐渐走入了梦境，他像着了火似的依偎着魏爷。在白塔下面的假山后头，火苗搂住了心里头正闹着红风的魏爷。怀春的魏爷也入了梦境，心里敲了一阵鼓，也绷不住劲儿了，一把就把那钟情的梦境娇小的身子给搂过来了。两对少男少女的眼睛聚焦了，魏爷有生以来的第一吻刚要接火，忽然他停住了。